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今天礼拜五，我们要进行的栏目是神学补给站。神学补给站精选各类神学、研经或教牧研讨会、讲座等信息，提供同工属灵养分，充实神学装备。近期的神学补给站和我们分享信息的是刘光启牧师，他是美南浸信会神学院博士，也是神学院的教授，专长是旧约圣经、圣经考古学以及希伯来文。今天他要和我们分享的主题是约拿的诚实豆沙包。请您预备好您的圣经，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神学补给站。
瞬息万变的时代，教会如何做准备，采取行动，积极宣教。请听刘光启牧师旧约圣经讲座。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可能各位看到这个题目就会有点好奇，说什么是诚实豆沙包？诚实豆沙包其实是某一位港剧谐星在一部电影当中的梗。那一部电影呢，就说到说诚实豆沙包是一种高科技产品，所以一个人吃到了被塞进去了之后呢，那么就30秒之后就说话句句诚实，说不出一句谎言来，所以呢说出一些话就会让人很惊讶的。好，但如果有一个政治人物突然说出某一些的话，那个是非常政治不正确的，而且呢不应该从他的口里说出来的，那可是大家又觉得可能真的是他心里说的话，那么的大众媒体就开始说这个人恐怕吃了诚实豆沙包。但是约拿这位以色列的先知，他跟诚实豆沙包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就来看约拿书的4:2-3，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请。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现在我急速把他失去，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我们看到约拿这番话明显不像我跟大家分享的在历代志下的7那边神所期待的人自卑祷告的这样的一番话。其实如果我们把这一段经文再往前看一点的话，你会看到4:1描述了那样的状况，说这是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各位可以看到这当中我标示呢希伯来文那两个字其实是相同的字根，都是 ra'a 是什么呢？ ra'a 就是 evil。 你看重叠的 evil， 可见的是非常的 evil， 也可以那样说了。这件事对约拿来说是极恶的恶事，是极大的错误，于是他怒火中烧。在这样的情绪波动之下，我们就听到了约拿这一番的祷告。简单来说，约拿的祷告就是说，神啊，我早就知道你不会照着我所宣告的毁灭这些人了，所以我落跑。主啊，既然你不要他们死，那么就让我死好了。这是约拿的祷告。所谓的这个事，是指的耶和华没有按照约拿在那个城里面所宣告的再过40天尼尼微就倾覆的那个事。这个时候耶和华问约拿，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当神这样对他说了，约拿怎么回应呢？你会发现到约拿已读不回，他直接走人了。他出了城，他坐在城的东边， 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你可以看到一连串情绪强烈、言行暴走的人。如果这一个行动是出自于我们的牧师、长老、教会领袖、传道，你会觉得不可思议，不管那个他们所指的是谁。你发现到吃了诚实豆沙包说出真心话的约拿豁出去了，他果真颠覆了我们对于旧约先知应该有所谓的人设。我们总觉得先知岂不应该要呼吁人悔改归向真神吗？岂不是吗？但就在这里，我们需要倒带一下，我们回溯一下到底约拿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就回到了约拿书的第一章。约拿书第一章刚开始就提到了耶和华神对约拿说了这番话。第一章二节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尼尼微人恶不恶？很恶。可是我们看到，当约拿接受到这个讯息、这样的命令之后，约拿却反其道而行，他不是往尼尼微那里去，他反而是搭船要逃往他斯。而这个时候，这艘船正在行进，而耶和华就兴起了大风浪来阻止这一艘行进的船。我们就看到一个很戏剧化的画面出现。在甲板上，水手们非常的忙，忙的什么呢？忙的求告他们的神明，这个求这个神，那个求那个神，求了半天，他们发现到神明没有用，怎么办？他们只好把他们船上的一箱一箱的货柜往海里面扔。各位，这可是他们吃饭的家伙，那感觉起来就好像是拿一捆一捆的钞票开始往海边撒。哇，这不得了。可是在另外一方面，在甲板底下船舱里的约拿做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他睡了，而且呼呼大睡，好像这些事情跟他毫无关系一样。当水手们发现了他，把他叫出来，而且呢，甚至发现到罪魁祸首就是他，虽然他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搞不清楚，可是约拿就提了一个建议。约拿就说，把我丢到海里去好了。为什么约拿会提这样的建议呢？难道是他想要舍身救人吗？或者是说他向神赌气，他向神说，你既然不让我跑，那么就让我死好了。可是我们看到这些外邦水手不愿意啊，怎么可以把一个人活生生人扔到海里去呢？不可以啊。可是当他们极力的想要用尽各样的方法让这个船稳定下来的时候，这个风浪越来越大，好像这个风浪会听他们在说话，所以呢越来越大，他们发现到没有办法，最后只好真的把这一个以色列人扔在海中。很特别的就是，当约拿被扔到海里之后，狂风巨浪突然平息了，这实在太戏剧化了，以至于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些水手便大大的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因为他们知道约拿得罪的就是这一位耶和华。各位，你想约拿被扔到海中之后发生了什么事？不要以为新约圣经我们看到使徒彼得啊等等他们都会游泳，所以就觉得古代的以色列人个个都是游泳健将。就我对古代近东的了解，当时的人绝大多数都不会游泳。你觉得被扔到海中的约拿能够撑多久啊？可是很特别的，神安排了一只大鱼把它吞了下去，救了他一命。在鱼腹当中苟延残喘的约拿开始向神祷告，他向神诉苦，他祈求神的怜悯，他祈求神搭救他。在这一连串的祷告当中，他这样子对神说，第二章九节，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神听了他的祷告，神叫大鱼把约拿吐到旱地上。注意哈，这个大鱼也不是两栖类动物，对不对？这个大鱼够大的话，他怎么把这个约拿吐到旱地也蛮需要技巧的，要不然吐得太远的话，距离岸太远的话，大概这个约拿也活得没有办法活得走上岸，对不对？ 好不容易约拿上了岸，他真的按照神所吩咐的来到尼尼微。他到了城中走了一遭，走了一天，向众人这样宣告，他说再等四十天，尼尼微必倾覆了。当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信息出来，这座外邦大都会的人，我们说上至国王里面的领袖，下至一般平民老百姓，他们怎么样？他们回应了约拿的呼召，他们竟然披麻蒙灰，禁食祷告，宣告要离开过去的恶行。他们这招有效吗？我们来看看这个国王怎么说。国王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换句话说，这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这是死马当活马医，没有办法，我们只能够这样做，我们只能够尽力的呼求这位耶和华，这位神吧。没有想到第三章十节这样告诉我们，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我们不晓得约拿等多久，在等这个结果，竟然发现到结果是这样子。这戏剧化的转变之后，约拿受不了，他爆炸了，好像吃了诚实豆沙包一样。约拿像自走炮一般的开始向耶和华大放厥词。但让我们知道，原来当初他为什么要走人。当我们回顾了约拿之前的经历之后，让我们又回到刚刚约拿所说的，或者是他向神的这一番祷告。我们看到约拿在祷告当中，其实引述了过去旧约圣经的一段话语。这是从哪里出来的呢？是在出埃及记的34章6到7节。我们就一起来念这里面耶和华所说的话，好不好？请。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我们看到其实他在向神祷告的时候，同时也背出了这当中的某一些段落。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来对照一下约拿的祷告跟出埃及记那段经文呢，没有错，有相雷同的地方。可是你发现到在约拿的祷告当中，他又加码了，他说什么呢？他说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这是什么意思？这就让人觉得这个神实在是太好了，太 nice 了，太恩慈了，好到几乎没有原则，好得太腐烂了。甚至这背后有一个潜台词，就是你就是一个这么心地那么软，然后那么容易看人家怎么样，然后就改变心意的，真的是烂好人一个。当然不敢直接那样说吧，但注意一下，其实这段经文原始的经文也提到什么呢？也提到这位神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换句话说，他是公义的，他是审判的，他不是对罪视而不顾的，不是的。但是对这个部分，约拿绝口不提。约拿为着神过度腐烂的爱心而暴跳如雷。但是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来看一看，当初耶和华是在什么样的情形之下说出了出埃及记34章6到7节这番话。当我们说这段经文的背景，其实我们要回溯再往前两章，32章，出埃及记32章。当摩西上西奈山领受神的律法，在山上40天之久不吃不喝，而百姓在山下等不耐烦了，不知道这个摩西在山上做什么，甚至是不是死了，怎么办？他们开始叫说山下的亚伦为他们造起金牛犊。他们指着那个偶像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他们绕着金牛犊献祭吃喝狂欢作乐。但是注意，他们在40天之前，他们岂不是亲耳听到耶和华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吗？很清楚的，神说了这番话。在这个时候，耶和华在山上告诉摩西说，百姓犯了大错，他们这么做了， 其实当时神就说，我立时把他们除掉。我觉得神也很有意思哈，如果真的神决心要立时把他们除掉的话，就直接不告诉摩西了，就怎么样，马上除掉。摩西下山，哎，怎么都没有人了，岂不就这样嘛？可是他竟然还告诉摩西说，你不要拦着我。其实他期待的是摩西怎么样，拦一拦他，为这些百姓代求吧。摩西恳切的祈求，甚至后来摩西说他要用他的命来为百姓代赎。可是难道他的命可以抵掉这人所犯的大罪吗？我们知道神是有处理的。后来神借着这些利未人把这当中百姓作恶的这些带头作恶的除掉，可是神还是有怜悯，神平息了愤怒，百姓才免得一死。我们就看到在这样的一连串的事件平息之后，耶和华就向摩西保证，尽管他是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神就对摩西说他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事实上我们看到这样的一段经文，耶和华是引用他之前更早的一段经文，是什么时候呢？他在颁布第二条诫命的时候，在那里他说了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请。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雕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我们又比照一下，我们看到这个第二条诫命跟刚所读的出埃及记的34章6到7节，我们看到什么呢？你发现到第二条诫命其实它非常强调的，神说我是忌邪的神，神不容许人用任何的偶像来代替他，神说他一定会追讨这样的罪的，这是大罪。但是我们看见到当以色列人真的造了金牛犊，拜了偶像，得罪了神之后呢，神说出了第34章的那一番话，可是他竟然加码，他说他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他是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的。神他这样说，但值得注意的，在颁布这些十诫条文之前，到底耶和华神对以色列人有什么样的期许呢？我们就要把这个经文又往前推了。刚我们说是第20章，那往前推第19章呢，我们看到第19章的第4节开始，耶和华这样说，他透过摩西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神就说了，说你们过去在埃及看到我怎么样实行一件又一件的灾害，让那么强悍的法老不得不松手，让这群以色列人这群奴隶离开，你们亲眼看到了。甚至神做一个比喻，他说他好像是一只母老鹰，而这个母老鹰有一只小老鹰，而这个小鹰呢怎么样，太软弱了，所以 一路的扶持他，甚至他飞不动就把他背在翅膀上。我们知道带着这个小老鹰的母老鹰是很凶的，任何靠近他的都怎么样，都是严加戒备的。神就说了，你们看到我是如何的带领你们一路一路来到这个地方西奈山。但是我们需要知道，其实当神这么说，当神这么做之前，以色列人还没有跟耶和华立约。你们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事情，还没有立约之前，神就给他们一连串的恩典。我们说从旧约到新约，一个一贯的事实就是神是这一位恩典优先的神，神不断地给人恩典，以至于当人得到恩典，当人知道这位神是何等的慈爱，何等奇妙的作为的时候，神期待人回应他。所以神就接着说了，神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换句话说，对当时的这些以色列人说，你们愿不愿意跟我立约呢？接着神就说了，你们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 就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神就说了，说如果你们愿意与我立约的话，你们跟我的关系是什么呢？是属我的子民。什么叫做子民？其实这个子民不是一般的 people， 这个子民其实是什么呢？是 treasure， 是宝藏，是非常珍贵的东西。换句话说，神眼中所看到的，他觉得这些以色列人是他所珍惜的。但事实上，对以色列人这样一个才刚刚从埃及出来不多久之前的前奴隶，他们有什么？他们配吗？其实他们一点都不配。神说，你们是我所爱的。但是我们看见到神期待他的子民怎么样呢？这边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当我们说到祭司的国度，其实就让我们想到神期待以色列人好像为人献祭求告的祭司。祭司为人献祭求告，祭司站在人跟神之间，然后呢，让人可以认识这位神。我们看到神又说了，他们要做圣洁的国民，而这个圣洁的国民是希望他们活出圣洁的生活，活出属神子女的样式的生活，以至于他们因着顺服神，他们跟别人是不同的生活品质，可以说是一个圣洁的 sample。 追根究底，神的心意就是他的子民能够成为宣教的群体，借着他们的生活，借着行动，借着他们的话语来为主做见证，让那些外邦人看到这一群人不一样，被吸引，以至于他们也愿意来认识这位又真又活创造天地的主。各位，你会发现到这样的一个期许，岂不是回应更早之前神对亚伯拉罕所说的吗？当神初初呼召亚伯兰的时候，对他说，我要赐福给你，我要叫你的名为大。为什么呢？神期待亚伯兰也能够叫别人得福，神期待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是神的心意。当我们把这样的经文一直推，一直推，推到最前面，那么我们又要回到约拿书了。我们回到约拿书的现场，我们要问一个问题：约拿为什么那么生气？为什么那么生气？有人就说了，因为他的预言失灵，让先知的这个约拿的颜面扫地，他觉得他没有面子。有人就说了，可能约拿会觉得别人会认为他是个假先知，因为我们知道判断真假先知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的预言有没有应验。可是他明明那样说，尼尼微要倾覆了，然后呢，结果不是如此。人就说，约拿大概这样担心吧。但事实果真如此。想想当约拿得到这个使命之后，他有跟任何的以色列人说，哎，我告诉你们哦，耶和华告诉我要到尼尼微去宣告这个祸因，你觉得有没有？他真的那么认定神会这样照做吗？你觉得呢？如果他确定神决意要灭掉尼尼微的话，说真的，他不应该逃去他死，他一定到搭最早的一班高铁，如果可以的话坐飞机，抢最快，赶快，反正时限是40天，对不对？我越早去那个城越早回，那不是越 OK 吗？岂不是如此？原来尼尼微所代表的，这是亚述帝国的势力。在主前第九世纪，亚述帝国就积极的往地中海沿岸来扩张版图。以色列曾经在那段时间跟周边的几个小国组成了联军，在主前853年，在叙利亚北边有个地方叫垮垮的地方，对抗亚述王撒曼以色三世。尽管那段时间好像把亚述的势力挡在那边，而且事实上在此之后亚述的势力后来有点消退，特别是当约拿他那段时间，亚述并没有直接进犯以色列。可是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听到尼尼微，听到亚述，亚述人当然就是坏人了，不折不扣的坏人，十恶不赦的坏人，大坏蛋一个。我们看到约拿不仅是向神高分贝的抗议，他还搬到尼尼微城外，这边说他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 想想约拿期待看到什么，他说期待神认清事实，认清这些人的真面目。他就想多等一下，多等一下，这些人的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多等一下说不定神就什么，哎，法案重新更审，然后呢再一次的判他们死刑，然后天火降下来把这个万恶不赦的城给灭掉呢？原来要离开远一点啊，要不然会被火给烧掉了。原来是我期待如此呢。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继续我们一块儿来听这首诗歌，我们已被拣选。神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他从万民中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子民，不是让我们独享这个恩典，而是分享出去，使更多的人归顺他。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愿神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神坚立。我是芳华，愿神赐您平安喜乐，下回再会。